现在是弥勒总生灵节，弥勒菩萨听过上文之后啊，用重诵说明大众听过上文灵节以后的情况。那么第这个总生灵节当中三段的第一，诵十众灵节，当时的大众都了解了，所以他要说诵之前，从他的座位起来，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说偈缘。这些要说诵之前的这个标诵的意义啊，每一段诵大致都是相同啊，不必再说。那么就是要说话之前对佛的表示这个敬仪，总是要偏袒右肩合掌啊。那么向着佛说了下面的句诵，就是先说十众灵节的诵啊。这里有两首，佛说稀有法，稀所未曾闻，世尊有大力，寿命不可量，无数诸佛子闻世尊分别说的法力者，欢喜充遍身。这一段是诵十众灵节。前面佛所说的这个开尽闲缘的受量品的虚有之法，从昔以来不曾听过啊。这个昔直指释迦牟尼佛这一世41年来啊还不曾说过啊。那么世尊有大力，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他的伟大神通之力真是不可思议啊，寿命不可量，这与前面受量品所说。那么因此无数诸佛子听到佛分别前面的道理啊，所同时后来说到这个大家闻法以后得到的利益啊，欢喜充遍身。这一句话就显示大众了解之后那种得到华喜殊胜的啊利益，那种高兴的情形啊，全身充满全身充遍于全身的那种欢喜的这个情形，所以叫做欢喜充遍身。这是诵十众灵节。下面诵第二段，诵如来分别啊，就释迦牟尼佛详细分别当时大众破无明正法身的那一段文啊。那么现在弥勒菩萨表示大众理解了，所以再用句诵啊重说一遍。或住不退地，获得陀罗尼，或无碍要说，万欲宣总持。这都是前面说过的，对照前面的长文啊都可以知道啊，得不对转啊，得陀罗尼，得无碍要说辩才，就是要说无碍辩啊。那么万欲玄陀罗尼啊，或由大千界为尘数菩萨，个个皆能转不退之法轮啊。这就是大千世界为尘数那么多的菩萨能转不退法轮，佛由中千界为尘数菩萨，个个皆能转清净之法轮。这都可以对照前面的长文呐、啊，意义都可以知道啊，不必再重讲啊，只说明当时有多少菩萨所证的地位是什么。那么对照前文就可以知道啊，佛由小千界为尘数菩萨，与一个八圣在当得成佛道。成佛道就前面的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么八僧就是四地菩萨啊。佛有四三二如此四天下，为成诸菩萨随速生成佛。那么这是重诵前面的四个四天下，三个两个啊，那么四天下，那么随这个数目之啊，说明他的成佛的时间啊，破无明的情况，四三二就是八地九地十地啊。或一世天下为成数菩萨，余有一生在，当成一切智，或者是前面所说的有一个四天下为尘数的菩萨啊，只剩下一生就究竟成佛，那么这是等觉菩萨。一切智就是无上菩提， 有前面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智指佛果上的智慧而说，如是等众生闻佛受长缘，得无量无漏清净之果报。像上面所说的无量众生听到佛的寿命长远如斯，那么无量无边的功德他们都成就，所有的烦恼都断尽啊，漏比烦恼，无漏就是烦恼断尽啊。无漏为什么说无量呢？无量烦恼断尽了，就是无量无漏功德啊。平常四弘誓愿里面不是说烦恼无尽誓愿断吗？这无量无边的烦恼漏现在都能断尽，那么成就无量功德的无量无漏。那么这个果报，烦恼是垢染的，现在烦恼断尽就是究竟清净了，所以叫做得到清净的果报。那么从这个破无明正法身开始，这分正清净，一直到究竟佛国，就是究竟清净。佛有八十界为尘数众生，闻佛受长说受命，皆发无上心，这是最后一首颂。还有八个世界为尘数众生，那么听到佛前面的说法，都得到这个发无上菩提心啊，就是最后一段，大家都发菩提心啊。下文是第三颂瑞表真瑞表原意啊，前面的六种瑞相，这里用句颂重说一遍。世尊说无量不可思议法，多有所扰意，如虚空无边。佛说前面的法，那真是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啊，不可思议之法。那么使众生得到逢扰的利益啊，种类也很多。那么这个利益啊，没有办法比，好像虚空，好像虚空无量无边，虚空无边，大家所得的利益也是无量无边。那么当时天上所现的各种瑞相，欲天曼陀罗、摩诃曼陀罗，这是落下这个天花来供养，是翻如恒沙，无数佛土来。这两句是补充，前面长文没有。是第十天王，欲界的第十天王啊，就是陶立天的天王，翻大梵天王啊，色界的初禅天大梵天王，第十天王大梵天王从十方世界都来到这个灵山会上啊，来听法，来供养佛，所以恒河沙数那么多啊，从十方世界无数量的佛土那边，好多的第十梵王都来供养佛，来听法，这是补诵，前文没有。欲旃檀沉睡，缤纷而乱坠，这是说明香供养啊，这个种种的香，旃檀香、沉水香啊，如鸟飞空下，共散于诸佛，这是比方啊，前面的花呀、香啊，从空中漏下来，好像鸟从空中一直飞下来的情况一样啊，那么这些花香就来供养于佛，天谷虚空中自然出妙声。这是天鼓供养啊，在天上有这个天鼓自然出声音啊，很微妙的声音啊，来赞叹佛的功德，表示供养。天衣千万种旋转而来下，这是天衣供养啊，璎珞包含在里面。那么天衣要下来的时候，因为天衣很轻啊，从空中落下来会一直会旋转啊，所以这表示众生呢、啊、这个转烦恼成菩提，转烦成圣啊、那么众宝妙香炉烧无价之香，这是烧香供养，自然系周遍供养诸世尊，自然这个香的香烧的香啊，周遍到十方世界啊、供养无量诸佛。其大菩萨众之七宝翻开，高妙万亿中，次第震翻天啊！一诸佛前宝床先胜翻， 一千万句歌咏歌咏诸如来。这是第六啊，翻盖赞叹来供养。很多菩萨众手拿到七宝铸成的床幡宝盖，从灵山会上一直往上升，升到大梵天，所以高妙高是由下而上，一直往上升啊，一层一层的这个排上去啊，很微妙，很殊胜，万亿种的庄严啊，从灵山会上一直到世界这个大梵天王那个地方啊，次第排上去，表示对佛的供养。一诸佛前，在每一尊一尊佛的面前，有宝床，床跟幡要相同啊，就是圆形的。床的中间下面悬挂这个殊胜的幡啊，本来床跟幡是连住的，现在普通一般只有幡而没有床啊。同时这些菩萨亦以千万句歌咏诸如来，用千万种的句诵啊赞叹佛的殊胜功德啊，来歌颂啊，来赞扬佛的殊胜功德。如是种种事，细说未曾有。前面所说的这些瑞香啊，从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成佛说法到现在，还不曾见过有这么殊胜的瑞香，所以叫做细所未曾有啊。闻佛数无量，一切皆欢喜啊！大家听到佛的寿命无量，敬畏来济啊，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欢喜。佛名闻十方，广饶一众生，一切具善根，于诸无上心。佛的名声啊，普遍闻于十方世界。啊，成佛了，没有一个地方众生没有闻到佛的圣德啊，这名闻十方。那么广大的逢饶利益，使众生得到啊，得到这个殊胜的利益啊。那么一切众生都种下殊胜的善根，都具备善根，来帮助他发无上菩提的道心，一住无上心。经文到这里为止啊，本门啊。本门正说段到这里为止啊。本门开经闲缘也有三分，续段、正说段、流通段啊。现在到这里为止，到弥勒的句诵说完为止，就是第二正说段说完，也就是本门的正中分说完，下面是第三本门的流通段，就是本门的流通分，流通本门开敬闲缘的殊胜道理啊，使这个敬畏来济，使众生得利益，所以叫做流通。从以下的经文一直到全部经完毕，到普贤菩萨现法品第二十八，那么合并起来有十一品半多的经文啊，这些经文通通都是流通分。不过现在在本门里面啊，分出前段的三品半的经文属于本门的流通分，有三品半的经文属于本门的流通分，就是一直到常不清菩萨品啊，到常不清菩萨品为止啊，这都是属于本门的流通段。那么因此下面的本门的流通啊就有三段啊，本门的流通就有三段啊。第一品初一品一品半的经文啊，说明初品的因功德一劝流通。一品半就是现在的分别功德品的后边半段，就是剩下还有半品，跟第十八品的随喜功德品，这两品的科判合并为一个，叫做初品因功德。初品啊，就是五品的第一随喜品，五品的第一随喜品啊。这个五品的名目的后边有说明啊。初品是属于修因，所以叫做因地的功德 啊，说明初品因地功德的赎身呢，来劝流通这个本门的功德啊，这是第一。第二，后边的法师功德品就是第六卷了啊，随喜功德品之后就是法师功德品。法师功德品的这一品经啊，说明初品的果功德，就随喜品，初品还是随喜品，随喜品的随喜的功德，果地上得到六根清净的功德。法师品说六根清净啊，那就是六根清净的功德，就是随喜品的果上的功德的六根清净，在法师功德品里面说明，那是第二段。第三，不清品就是常不清菩萨品啊，不清品因信回福罪正劝流通。常不清菩萨的故事说明深信法华的功德福德很大，如果毁谤破坏罪过很大，说明这个道理来证明，劝大家好好的深信如法受持，来流通法华经的殊胜功德，这是第三啊。那么现在按照下面的经文呢、啊、就分成两段啊，就是第一，初品因功德一劝流通啊，那分两段，第一明现在四性，第二明灭后无凭。现在是指佛在世的时候，现在不是我们现在啊，这个现在指释迦牟尼佛在世，就是当时正在说法华经那个时候的这个四种信心啊、的道理啊、所以这个明现在四性是指佛当时这个法华经说到这里啊、有四个阶段，说明这个性的意义啊，就是指佛世的时候的现在四性。第二段明灭后无凭，就是佛灭度以后的修无品功德的人，就随喜读诵等无品啊，这是第二段。现在说明现在四性，就是分四段，按照他这个四性说，就是分成四段。第一，一念信解，这是第四性的第一。第二，解其缘去，这是四性的第二。第三，闻持供养，这就是四性的第三。第四，深信贯成，这就是四性的第四。所谓现在四性，就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的时候当时的听众成就按照这个四个阶段成就的功德，所以叫做现在四性。第一，说明这个现在四性当中的第一，出一念信解。一念信解当中啊，再分两段，第一常闻，第二句诵。因为有常闻有句诵啊，顺着这个文字的这个类别来分成两段，常闻再分三段常闻再分三段的第一出相貌，第二明功德，第三明未行不退那么下面的常闻有这三段的意义第一，先出相貌就是当时佛说这个佛当时大众啊明白前文所得的利益，显示当时一念信解的这个相状这个意义，所以叫做相貌。经文就是，儿时佛告弥勒菩萨摩诃萨：阿逸多，其由众善闻佛寿命长远如是，乃至能生一念信解。一念信解就是四性的第一的这个相貌是他的相状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对弥勒菩萨说阿逸多，因为要跟他讲话先称他的名字就是阿逸多，就是无能胜，弥勒菩萨的名字。这弥勒菩萨您应当要知道，其有众生，如果这个世间有众生无论哪一类众生，听到上面所说的佛的寿命长远如前面所说的如是别说是多了， 乃至是超略词，略掉如法修行等等的很多意义啊、乃至最少最少只升起一念信心啊、对于这个如来的寿命长远生一念的信心跟了解，所得的利益就广大无边了。所以这是出相貌，下面就是明功德，说明他们所得的功德有多大啊、这功德有两段，第一总论无量，第二割量显多。先总论无量，这个人所得的功德不可限量，所以叫做所得功德无有限量，这两句就说明这个一念信解的功德。对于《法华经》，一念信解的功德就是无量无边，无有限量，就是没有数量可以限它，显示功德无量。下面第二，格量显多，格就是比较的意思，比较。这是因为隋朝智者大师的法华文句啊，科判是叫做格量，可能那个时候的比较啊，凡是比较的话，就是用这个格字，格式的格啊、因此它这个比较的文词都叫做格量，格量就是较量比较啊。那么他当时的科判如此，一直流传下来，后人不敢改啊，还是按照他的原文，科判叫做格量显多，格量显多就是比较，用这个世间数目字来比较，显示这个功德有多少啊，叫做格量显多。那么经文有两段，第一举五度为格量本，第二正格信解功德甚多，举着六度前五度来做比较的这个样本，做比较的样本啊、然后啊才来一一比较这个信解功德。看着经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以八十万亿奶油他劫行五波罗蜜，檀波罗蜜、湿罗波罗蜜、产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波罗蜜、除波若波罗蜜，六度里面只除掉第六波若度，前五度的功德没有办法跟这个一念信解的功德相比较的啊、所以佛说，如果有善心的男子或者有善心的女人啊、为了要成佛的缘故啊、再把八十万亿奶油他劫，就是八十万亿亿劫那么久的时间，修行五度，波罗蜜就是度，修行下面的五度，哪五度呢？檀波罗蜜布施度，湿罗波罗蜜持戒度，产提波罗蜜忍辱度，毗梨耶波罗蜜精进度，禅波罗蜜禅定度，除掉第六的般若波罗蜜，因为般若的功德呀就是究竟最殊胜的啊，所以叫做五度如满啊，般若为导啊。前五度好像没有眼睛呢，只有手脚可以办事，那么这个般若波罗蜜就是眼睛啊，这般若波罗蜜能够领导五度到彼岸，所以般若最重要，般若功德一样殊胜，不能拿般若来比较，这只拿前五度的福德功德来比较啊、所以这就叫做举五度为葛量本啊、举出这五度来做下面比较的这个样本，然后正葛量信解功德甚多啊、正比较出来，把这个功德一一加以比较出来，显示它的殊胜点。于是功德比前功德百分千分百千万亿分，不及其一。八十万亿亿劫行五度，这个功德要跟前面一念信解的功德加以比较，相比较起来啊，那这个行五度的功德就是再增加一百分、一千分、百千万亿分，也不及一念信解的功德的一分。那显示一念信解的功德真是无量无边，所以乃至算数比喻所不能知啊，用世间的数目字来比较。 是没有办法知道的。这是显示对于法华经升起一念信解的功德，比起你用80万亿亿劫那么长久的时间修五度的功德，要殊胜的千万亿倍，不能比较啊！那就是显示这个一念信解功德呀，无量无边。下面第三名，未行不退。因为为什么功德那么大呀？因为他一念信解，从此就得到他的将来成佛的阶位呀、修行啊，一定不致退转，有这么殊胜的利益啊、因为一念信解就得不退，所以比起修五度的功德，要胜过千万亿倍。若善男子、善女人有如是功德，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退则无有是处。如果世间上有善心的男子或者是善心的女人，这是真的指一般的男女众了啊、无论是善心的男子或者是善心的女人，有上面的一念信解的功德啊、如果他成就这一念信解，如果对无上菩提会退转的，没有这个道理。无有是处，处道理的意思啊、无有是处就是没有这个道理啊，意思就是说，他对于这个《法华经》所说的道理能够升起一念信解，他就对无上佛果就决定不退转。简单说一句，你对于《法华经》有一念信解，将来一定成佛。因为《法华经》讲的是成佛的法门呢、成佛法华呀啊。那么因此你一念信解就能得到将来就近成佛，不致退转。别教的第六信心位还要退转啊！你看这个舍利佛六心堕落啊，成戒声闻啊，别教第六信心位还要退转。现在对于《法华经》一念信解就不退转，这就是圆的啊，圆教的殊胜功行，有一念信解就得不退转。他这一念信解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法华经》所说的诸法实相。开示悟若佛之见，他真正得到了解，真正能够体会得到。假如你体悟到《法华经》的诸法实相之理，又能够知道这个开示悟若佛之见的佛出现世间的一大事因缘，你能了解这个道理的功德，就胜过前面的五度功德千万一倍。那么他对于无上菩提绝对不退转，就是一定成佛啊！您能体证诸法实相，了解诸法实相的真理啊，知道佛出世间的一大事因缘，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对无上菩提一定不退转啊！这就显示这个《法华经》的功德有多大多殊胜了啊！所以你如果对《法华经》有一念的信解，功德就不可思议，这就是常文。下面偈颂一样是顺着前面的长文，有三段。第一，抄诵功德，前面长文在后边说，这里先说，所以叫做抄诵。第二，诵行位不退，就是一定成佛啊、他的修行的阶位从这一念信解就不退转。第三，追诵相貌，这个一念信解的相貌本来在前面，现在这里先说后说，最后才说，所以叫做追啊、长文在前，句诵摆在后边，所以叫做追啊、长文在后，句诵在前面先说，所以叫做抄。儿时世尊欲重现此意而说句言，就是第一段抄诵功德的第一，抄诵格量显多；第二，追诵总论无量。抄诵格量显多又有两段，第一，诵举五度为格量本，先列出五度为格量之根本；第二，诵正格信解功德审多。现在是第一，诵举五度为格量的根本。若人求佛慧，于80万亿乃由他结束。如果有人要求成佛的智慧，可是他先用80万亿乃由他那么久的那么长的时间行五波罗蜜，就是五度前五度啊、 于是诸解中啊，布施供养佛及圆觉弟子，并诸菩萨众珍欲之饮食，上浮于恶具，旃檀利金色与园林庄严，如是等布施，种种皆微妙，尽此诸解书，以回向佛道。这是说第一布施度，这是广诵。长文里面没有说的那么详细，句诵里面细说，叫做广诵啊，比前面长文要广啊，长文略，句诵广，叫做广诵。五波罗蜜当中，他先修布施度啊，以前面的八十万亿亿劫当中啊，先修布施度啊，那么供养佛，供养圆觉弟子啊，就是佛的弟子啊，圆觉跟圣温，并诸菩萨众供养初时间的四种圣人。那么用什么供养啊？衣服、恶具、饮食、汤药啊，很珍贵奇异的饮食来供养，最上的衣服，最上的睡恶之具，这是恶具供养。建立金色啊，用旃檀最殊胜的材料来建立金色来供养啊，是旃檀利金色。而金色周围有园林的庄严，有院子，有树木啊。如是等布施，像这样子布施，等着等下还没说出来的很多，种种皆微妙，种种布施都很微妙的布施呢。尽此诸劫数八十万亿亿劫啊，所修的布施都所供所有功德，一回向佛道，都求成佛，这是修布施。其次说持戒，若扶持境界清净无缺漏，求以无上道，诸佛之所叹，这一诵诵持戒度啊，或者是对佛所制的境界禁止不可以做的那些啊止持的戒法啊，那么如法持戒清净庄严，一点也没有缺少，都没有发生毛病啊，没有缺漏，把持戒清净的功德求无上菩提道，那么这一种人当然诸佛赞叹了，持戒清净为佛所叹。第三行忍辱波罗蜜，若福心忍辱，住一条油地，摄众恶来家，其心不遣动啊。那么修行忍辱波罗蜜的人，安住在调柔之地，就是心很调和，很柔软，不会刚强啊。那么地就是指这个心地，使心地柔和善顺啊，不会刚强啊。纵然世间有种种的恶啊，来加害他，打他，骂他，伤害他啊，其心不遣动，他的心不会遣邪，不会摇动啊。那么显示他的心安住在忍辱波罗蜜，微微不动。诸有得法者，怀疑正上慢，为时所侵恼，如是亦能忍。如果他已经得到佛法了，有些得到这个小法的，例如证到声闻果地的，怀疑正上慢心，那么这些人来轻视他，扰乱他，被这些正上慢人来轻视扰乱，如是亦能忍，他都能够忍受，不会有所烦恼。那么这是说明他的修忍辱的功夫有多殊胜呢？若夫勤精进，自念常坚固，以无量意界一心不懈怠。这是说精进波罗蜜啊，勤修精进就是日夜下功夫，努力修行没有停止啊。啊，身有休息，心不休息啊，他的志向心念常常坚固，很坚定牢固啊，经过无量一劫专一起心，没有懈怠啊，没有休息，这样子努力精进修行，这是精进波罗蜜。又以无数劫住以空闲处，若坐若惊行，除睡常摄心，于是因缘故能生诸禅定。八十亿万劫安住心不乱， 这就是修禅定度。嗯，又用无数劫前面的八十万亿亿啊、那么多的劫数，那么多的时间，安住在空闲处。初修禅定啊，必定要有个安静的地方，空闲就是阿难若处啊，空旷野无人之地，闲没有什么事来扰乱他，能够在那个地方安静的打坐学习参禅啊。若坐若经行，可见禅不一定要完全用坐的了啊。坐固然是可以修行啊，其他的位移照样可以修行啊。不过初学的人呢、啊，修禅以坐为入门，先用坐来下功夫。你不坐静不下来，其他的位移静不下来，所以先用坐。坐是入门下手功夫，坐能够静啊，行住卧都可以修。所以古德说，行住坐卧皆是禅，都可以修禅。所以禅不一定要用坐啊、嗯。那么从前，南岳怀让禅师，他这个第一次看到这个马祖道义啊。嗯，马祖道义那个时候刚刚学佛呀，学习禅打坐坐禅啊、那么他正在打坐坐禅的时候，南岳怀让来看到他坐禅了，就是问他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坐啊、坐禅啊、问他你坐禅做什么，他坐禅为求成佛。那么因此这个南岳怀让啊，就旁边正好找到一块这个砖头，人家做房子的砖头整啊啊，拿一块砖头就在马祖道义面前在磨磨磨砖头。哎，马祖看到这个南岳在磨这个砖头啊，他就问，哎，你磨那个砖头做什么？他说我磨这个砖头要做镜子，哎，做镜，我要把这个砖头磨做镜子。哎，那不是铜吗？这砖头你们磨怎么磨光了也不会成镜子，它不会有光亮啊，怎么能够做镜子啊？南岳说，我磨砖不能做镜，你坐禅怎么能成佛呀？磨砖不能做镜啊，坐禅不能成佛，就是你死坐坐那死禅喊九头九讲，那不能成佛，禅不在坐啊，禅不定要用坐。当时马祖道义就是死板板的制定在坐，制定在坐，所以当时南岳就来开解他，用这个磨砖的方式开解它哦，所以这个说法不一定要用嘴巴了，有的时候磨砖也是说法啊。那么但是你又会磨呀，不会磨出毛病来就不行了啊。所以南岳一磨啊，马祖就开悟了。后来啊，马祖道义禅师就在南岳怀让住下啊得法。所以这个禅不一定要做啊，但是初学不能不做。初学不能不做，初学的时候如果你不做不能成禅，那么你说如果做不一定要做才能成禅，那我睡卧好了，卧禅最好啊啊，成天到晚都是老是在睡啊。从前我在狮头山啊，那光复没多久了，大陆来了一位法师啊，他的名字叫做恶云呐 啊，我说你在云上怎么卧啊？睡在云端上，没有神通就不能饿啊。他说我还没有神通，没有神通你怎么能饿啊？我看你是饿床吧，不是饿云啊、因为实际上在床上睡不是睡在云端上啊、他说我饿床也是禅啊、他说睡也是禅嗯、不过如果睡就呼噜呼噜念大悲咒的话，那就不是禅了啊、那么所以真正能够用功的人，行住坐卧都能修行，都是禅啊、如果你初学的人，当然是一定要从坐下手，从坐最安定。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呀，在菩提树下也是坐住成佛的，他不是站住成佛，也不是走路成佛，更不是睡住成佛啊。那么因此这个坐还是很重要，纵然坐不一定要用坐才能得禅，但是初学的人必定要坐，不坐不行啊。所以然后坐成就了，经行也是禅，若坐若经行啊，若是假定了， 不一定啊。那么有的时候精行就是边走动边修行呐 啊，例如说一边走动一边念经念佛也是修行，思维佛法也是修行啊。修禅定，行住坐卧都可以修。那么平常是都要照顾他的心，除睡常摄心，除掉睡着了，睡着了那就因为自己做不了主嘛，嗯，睡着了这一念除开，除掉困期，睡着了之外，剩下的时间在醒的时候啊，时时照顾自心，啊，常摄心，摄收。收回来，时时照顾自己的心啊！所以禅宗有这个牧牛图啊，那就是照顾，把这个牛比作自己的这个妄想心啊，时时照顾它啊。又好像这个猫啊，找老鼠啊，它蹲在这个老鼠洞旁边，看着老鼠啊，不让它出来，要这样子照顾自心啊。那守这个保守这个身口意。啊，守护六根，守护根门，这个叫做摄心啊。假如能够常常摄心啊，如龟床六，狗难伤啊。《瓮含经》里面有个比方说，海边有个海龟，海龟在海边在走的时候啊，海狗看到了就要来吃它啊。那么这个海龟马上把这个四个脚啊、头啊、尾巴呀、收藏在这个硬壳里面去啊，这狗来咬它咬不动，咬不动不能吃，所以如龟床六，狗难伤，四个脚、头、尾这个六样都把它收到这个硬壳里面去，它就不能伤害了啊。所以这个要守口摄意。很不简单了 啊，我们凡夫啊，喜欢这个嘴巴常开啊，喜欢多说话呀、啊，经常啊自找麻烦，闹了很多的不愉快，甚至啊，我破坏了自己的道业。有这么一个故事啊，从前有个水壶里呀、啊，有个乌龟，那个龟呀、啊、没有水了，生活不好过。要刻石那很辛苦啦。两个百合来看到这个龟大仙了，哎，那你怎么办啦？没有水啊，那你又不能走啊，我也没有翅膀啊，不像你会飞啊，怎么办呢？我两个百合来帮助你呀、啊，可以把你牵到其他的地方去，有水的水塘去啊。然后那你怎么来抬我啊？他说我两个嘴巴啊，那、这个嘴啊，咬住一根棒。你也用你的嘴巴咬住你的中间，我的棒的中间，我两个百合一飞，就把你飞到这个水塘的地方去，你再下来。不过你要注意一点哦，我把这个棒子咬起来飞的时候啊，你的嘴巴绝对不能张开，一张开你就完蛋了。哦，那好好，我照办啊。那么他就咬住这个嘴巴咬住这个棒啊，这个竹竿子啊。那么这个百合两边咬住就飞啊，空中一飞。在空中飞的时候，下面人听看到啊，就在议论纷纷啊，你看呐、啊，两个百合啊，咬住这个乌龟走了。有的说，哎，那不是龟啊，是逼啊。哦，在议论纷纷，他一定一气啊，我明明是龟，你怎么说我不是逼呢？一嘴一张开，啊，啪掉下来了，硬壳打坏了，就是呜呼哀哉了。这嘴喜欢张开啊，一张开就没有命啊。那么这就是所谓要守口，叫你好好的守住，你不要说话，你偏偏要说，这一说掉下来了，没有命了啊。所以他平常必定要能够守口摄意啊，守护根门，这样子才能够入于禅定。所以于是因缘故啊，能生住禅定，他能够在空闲之处坐精行。除掉睡常摄心啊，那么有这个因缘的缘故啊，他就能生长许多的禅定功夫啊。八十亿万劫安住心不乱，那么久的时间他能安心不乱的禅定，持此一心福，愿求无上道。他们希望都希望成佛，我 得一切智，进诸禅定机。我成佛了，我要把这个禅定的九种大禅定的边际，我都要就近成就。世人以百千万亿劫数中啊，心思诸功德，如上之所说。这个人修五度啊，把五度的功德就照上文所说一一这样子做啊，那功德当然是很多啦。下面送正格信解功德甚多啊，友善男女的闻我说说明，乃至一念性祈福过于彼。如果有一念信心对于法华经，这个功德比前面五度功德要超过千万一倍啊。第三，追诵总论无量啊，就是追诵那个相貌总论无量啊。若人系无有一切诸疑回，身心虚一性，其父为如此。假如有人啊，没有一切怀疑啊，生其信心也不会后悔，对法华经深深具备这个信心，这个信心不必长久了，虚疑短时间的信，他的福德就胜过前面五度的功德很多很多了，何况是能够如法修行敬畏来际，那个功德就更为不可思议了。这是追诵总论无量，虚疑就是一念，就是一念之间升起信心，福德就胜过前面五度功德。下文是第二，送行位不退啊，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了啊。那么下面重送这个行位不退的文字啊，我们只好留下次讲。那么这个重送没有讲完了啊，就讲到这里为止，我们下次再接这个送行位无量啊。